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H， 欢迎来到 HHH 的周日配送 EP 六十二集啊！嗨，各位朋友们，上周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吧？周日，叫假日哦。上周有 FF 开过动漫节，又有刀不是刀，鬼灭之刃的声优见面会，木棉花呢，请到了松冈真诚。对，送到真正了，还有我们的早间上次来台湾哦，跟粉丝见面，哎呀，好羡慕啊，我也好想要看啊，啊，可惜跟 FF 中间最后决定选择去看一只萌而放弃了早间沙织啊，就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总是有抉择的哦，好想看早间沙织哦，嗯，好想看一下声优会有什么秘辛啊，啊，昨天是可能在隔壁棚你怎么站这样会有提到吧 ，maybe。好了，在这里敲碗嘛。好了，我去留个回函好了。嗯，好。对，好了，就是敲碗硬要那个艾老大讲那天的事情，去不了，然后也是想要听啦、啊。好，就这样。早晨沙织应该能很好吧？早晨沙织，像我这两天都在听早晨沙织唱的歌啊、哦，他的歌好好听哦。如果有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你不要觉得早间沙织是只是声优唱歌而已，他跟一般的歌手没什么两样哦，很会唱。OK， 好啦好啦，那我们聊一下 FF 吧。那我们这开阔着这三天发生什么事情？这周呢五六日嘛，那礼拜五呢，我特地呢就请假，请了特休，就带着新相机去拍照。因为新相机嘛，你总是要用过，然后才知道哎怎样用。会好用，熟悉一下相机，不要到时候第二天哦，周六的时候要拍一只萌的时候出包哦。为了寻求顺利这件事情，我呢就反正就去练习拍照啦。那拍下来的感觉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拍完回家打开记忆卡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早知道哦，我就早点买新相机啊。那个。相机真的有差啦，以前呢我在拍照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打开图，我真的是先想一遍怎么修图，然后在那边修半天，一张图可能修半个小时。那这次呢因为画质很好嘛，那就也不用怎么修啦，大概五分钟，不用三五分钟就搞定了，只是看你自己选择的调整方式是怎样。就觉得我以前真的是都在锻炼自己的技术呢。嗯，好。那讲到这，我会觉得，就那时候第礼拜五拍完照的那一天，我就有一种觉得好不习惯的感觉。因为其实像我跟我厂长借的相机，还有我自己的相机，都是偏老偏旧的哈。大概我厂长的相机应该是十年前，我的相机应该是二十年前吧哈，就那种很旧的单眼相机，拍起来跟现在的东西是完全不能比。但是以前的东西就是有一种。颗粒大大的、脏脏的哦，拍起来又不锐利，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到新的相机拍出来的图和我自己拍出来的图，啊，和我以前拍照的感觉就差好多。明明都是同样的人在拍照，构图和美感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的构图和美感能进步到哪里去了，吼。对，就这样。或相对于相机的理解，但是就是拍出来的东西是天壤之别哦，就这样，天壤之别。真的，我真的感叹科技的进步，让拍照这件事情变得简单很多。那我现在拍出来的照片呢，大概就是像很多网络上大家流传的那些照片一样哦，就是没有那个层级的落差了哦，就是跟大家一样，哎，背景是糊的，人是漂亮的啊，然后就是。欸，都是 OK 的啦，状态都是 OK 的啦，就只差要不要买镜头齁。对啦，那先讲那个，我先讲一下，就是那整个感觉就是拍出来的东西我不习惯之外呢，就是我好像比较喜欢旧的东西，我就发现我还是去把旧相机修一修好了。 对，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今年底有钱的时候，应该会把相机拿去修一修。其实拿对，拿旧相机出来拍照或老镜头，我发现我比较喜欢老的东西的感觉了。但是那个东西是修图修不出来，都是做美编做设计做不出来的，好，那有点难呐、啊。对，你可以做到类似，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是有差的啦。所以我会觉得，我就把它修好来拍吧。那我也在想，好像对于这，就像我讲的，我对对于摄影这件事情有一种三分钟热度，我想说，那我就这阵子就多拍拍照吧。对，所以就应该会去街拍啊，或是多拍照，或者拿旧相机去拍照，这样子多玩玩摄影、啊，然后好去寻求一个新的慰藉。心理的慰藉 ，OK，Anyway， 就这样。好了，那第一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好了，那第二天呢就开始好笑了。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哇塞，外面一堆人。对，原先在上一次的三天，就是 FF41 的时候，三天基本上是不用排到队的哦。那 FF 的42。第一天是没有排到队，第二天就是一堆人，人多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多吗？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入场算是快的，因为我大概9:30出门，10:30到会场排一个小时就进去了。基本上以前是办不到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我是要给予开拓官方肯定的，就是他们入场真的变快了，真的有进步。好，那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太多会师、大腕会师聚集在这一天，或是大coser聚集在这一天，像我要买的东西，像是一只梦写真集哈，它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哦。那还有什么像一子哦，也是台湾很有名、台湾第一的 cosplayer 啊，一子啊也在那一天。然后像一个知名的直播主叫做赤鬼，他也在这一天。然后反正总之是很多大腕的会师，像是 Hololive 二期生的那个百鬼灵音百鬼的妈妈叫做神乐千代，他也在这一天。那个毛玉老师，很知名的会师，毛玉会老师也在这一天。好，然后还有像 Hololive 五期生的 Proka 的会师妈妈也是在这一天，还有一起生的梅露的会师妈妈也在这边，所以当天就是基本上会场是爆炸的状态，人一堆哈，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我完全不想动，多到完全不想动啦，就是人多到就是我拿着相机。完全不想移动哦啊！没有，先说说我去买东西好了。我呢就排了一个小时哈，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后悔我自己没有买 VIP 进去会场。明明 VIP 没有多少间，大概是1080吧哈。但是因为有鉴于上一次就是 FF41并没有排那么多人哦，就是大家都很顺利，5分钟10分钟进去了。像这次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啊？就我估计错误了哦。我一开始就拍了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算快的齁。我只是当下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干脆就买 VIP 就好了，我真的很不想浪费那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那边排队。对，身为一个成年的大人这样子，1000块真的是还好，就是能让你省掉时间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当下就想就开始后悔，就没有买嘛。哦，好了，存着侥幸的心理，下次还是每年都买。如果异之梦有来，就是买就对了。对，因为像我上次就是，无论他有没有来，我都可以直接走进去。我就觉得买那个快速入场就没有必要，这次反而就是有必要了。好了，就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台湾的 FF 会陆陆续续有更多人来。所以以后只会更塞，不会更少人了。所以以后就是买嘛。那我也推建议开拓的官方哦，就是换到蓝港吧，或者跟 CW 合体，对不对 ？CWT 合体，一楼 FF， 二楼 CWT， 哎呀，皆大欢喜哦。三楼那个木棉花跟那个什么粉丝见面会哦，超赞。对啊，一口气哦，全部都有了，不是很好吗？然后还不用跑地方哦。好了， 好了，那第二天呢，我就去排了一只猛的队伍。那排着，一开始去，然后就发现，哎，最后一列就只有两排人了。我想说，哎呀，果然一只猛每年都来，啊，越来越少人来排他的队伍了。结果一看，结果排，第一排、第二列排到最后的时候，就发现，哎，前面还有，他们就把队伍拆成两半，他们就把前面的六个人叫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就发现另外一边呢，大概还有七八列吧。嗯，好，哎，七八列，对，差不多啦。那大概就是一两百人在前面的。好 ，anyway， 无所谓啦，就是谁叫我自己不买 VIP， 在面排队也是正常的。当然啦，有很多诀窍可以去。就是不用现在去排，因为一只猛通常都是买完东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在摊位上，或者是拿去准备要拍照的时候去买东西都还 OK， 就这样，反正要跟他合照或要跟他签名再找他都可以，只要你愿意拍，就是不用急在这么当下买了。但是我当下就想说，啊，反正就来了就排吧。那排到后面就 set 套组也买到了。原先的规则，哦，大概就是，第一次拍完买完东西，过了12点，他开始开放合照，你可以拿着那个拍照券去合照。那由于人太多了，哦，那他又想说要1点出去拍照，结果呢就导致计划混乱。好，所以大家就变成开始12点就准备开放拍照还有签名。那于是我就刚好是直接拍照直接签名，然后只要拍一轮就好，因为一开始是要拍两轮的，原先以前都是拍两轮，就是很 lucky 啦。然后对，好，或者是他搞混规则我也不清楚啦，就是我就是很顺利的拍照片了，也握到手了，然后就笑笑的。那看到一只猛我也很开心啦，就很久没看到他了，然后也牵到手，因为上次没有拍到照，哦，对，很难得啦。像我常常跟我朋友讲，我二月的 Facebook 的回忆哦，只要每天几乎一周每天大家都会跳一只猛的讯息出来，然后就是我跟一只猛的合照，我跟一只猛的合照，对。我到底从几年前开始追他的，我其实已经忘了，哦，这就是七八年以上了吧，有没有10年了，啊，应该是没有了，哦，那开始追他就开始有合照，就开始发上网路啦。虽然我账号之前也被编掉一个，哦，所以不知道我现在的账号不知道从2020几年开始的啦，好，无所谓。就是牵到手，就是握到手了，不是牵到手，握到手拍到照，好，哦，开心啊。三本先生今天买了，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拍立得没有买到，那没买到那你就没买到了，就这样，人生嘛总是这样子的。对啊，好，那第二天呢，大概因为他原先说1点半会出去跟大家合照，我那时候拍到照的时候大概已经是1点了，我想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处闲晃嘛，他总是会出来，但是后来发现1点半的时候他也没有出来，那我就到处去拍，我想问他总要消化那些人。因为大家其实一早的时候其实没有去拍他的摊位的原因，大概就是先去抢大湾的翻译之盟，会有足够的存货等大家啦，齁，对，只要你有去拍的话。那当然啦，一只的那个长刊新刊哦，大概三本大概 set 套组是第二天晚售啦，齁，对，好，所以大家都会先去抢会师的，像我也是啊，就啊，我朋友也是，对，像我朋友他就抢了坏龙社的社刊就没抢到啦，还很多都是这样子，但写真集应该算是比较多的啦，齁，好，那无所谓，写真集反正买到了。那第二天大家去围拍嘛，就是他出来的时候拍照啊，也很开心，就很久没有拍到一只猛了，这是大概第二天的行程啦。 OK， 好啦，那第三天其实基本上就是我的表弟就问我说要不要去 FF， 我就说我不要了，我第一天我已经去2天了，第三天我想要晚点再去，反正因为我东西已经买到手了，我只要跟一只要签名而已，然后拍个照，签个握个手，大概是这样子齁。 那大概礼拜第三天的时候，想说大概就晚点去，下午一点到就好了。然后表弟说好，那我九点就出门了。然后我表弟就九点出门了，直接入场了。我呢就睡到十点，到会场的时候大概是十二点，然后我就开始去排一只梦的队伍。人也是不少的，但是就很刚好的，就是我到会场的时候想说，哎，去上个厕所再来，反正他一定会等到一点。好，那他们后来在十二点多的时候开始人流管制了，因为要让一只早点回去了，因为他毕竟礼拜一还有通告，所以我那时候去排队的时候是倒数第五个，就是刚刚好去排到时候，工作人员开始在那边就说：“哎，后面不排队喽，哎，一只那个没有要签名和合照这件事情，那只有到这里，谢谢大家。”这样，我就刚好在那最后的吊车位，一瞬间就刚好一到，他刚好就说要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啊，赚到了啦，真的就是赚到了，真的赚到了。那就运气好了，那第二天也有拍到照之后呢？拍到照啊，讲到这拍到照，那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直在拍照，我想说他太自拍了，我就想说到底在干嘛，那我就拿我的相机给他，有 Sony 的，有握把那一种相机，那他就有点不太会操作，他就给他工作人员，那原先我也想说，那如果他不会操作，拿手机出来，他就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给他拍嘛。一阵慌乱，我就把相机放在桌上，就有点粗鲁了。然后他们有点吓到，就是我好像太粗鲁了，为什么没有对自己的相机很珍惜这样子啦？因为我想说有点紧张，我就发现桌上有一只手机，就是他刚刚拍照的那一只，就是想到前面他讲工作人员有人讲说，你们的手机没有啦，然后一只猛就拿他那个人的手机，没有拿那个人的手机拍照，自拍，留送一张照片给他，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手机在桌上，那在桌上之后，那个人就回来拿手机，然后跟我说谢谢，然后觉得、啊、好好笑，既然自己的手机没有拿，还莫名其妙赚到合照，然后那一个人还在推特上发出，由于我太紧张忘记手机，一直猛还送我了一张合照，真是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对，我有想要留在下在那个推特上留言说，对，我下次也会忘记自己的手机把它放在那里的，然后发现以后大家是拍完照把手机放在那，哈哈哈，让一只猛跟一只猛自己拍自己自拍这样。好了，其实一只猛人真的很好，就是如果你跟他要求什么事情他都会答应你，像我曾经要求他帮我抽卡，他也帮我抽，好几年都是这样。那时候很玩疯 FGO， 他也就很帮，就是会帮我抽卡。然后虽然运气都不是很好，他抽了两单5000块，一只 SSR 都没有抽，大概就是这么的手运气不好。那、没他的手运不好了，抽一手有的，这个已经是都市传说了，好像在某一集有讲到。好像每一年一只猛来，我就会聊一下一只猛。好了，算了，无所谓。聊到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因为这么可爱的女生嘛，这次就合到照了嘛。后来呢，他就说要在那个原先的地方等待。那原先的地方等待的时候，就大家都在那里等嘛。那结果呢，就突然就有人讲说，就是越围越多人啊，在那个地方。你像那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因为还不确定会在哪里拍，就是会有一只猛亲卫队哈，就是跟一只猛比较的工作人员关系比较好的人，就会叫做一只猛亲卫队，就是给他们的名称哈。好，那他们就会帮一只什么处理周围状况啊，例如说场地很多人可能会清空一块场地给一只猛，让大家围拍一只猛这样子。那这些人呢，我就发现有些摄影师呢开始去往外面移动，我想说该不会开始在找场地了吧？于是我就移过去。我就发现他们就在那边讨论场地，一只猛要去哪里拍照之类的。那我就站在旁边等。那好险有等到了，因为平常有时候他出来，他就是 不一定会在广场，有时候会在其他地方给大家拍照。如果你有等到，你就有拍到；如果你没等到，你就没拍到。他也不会公告，以前是这样子哦，这是比较好。他有公告，告诉你几点会出去哪里拍照，这是比较好的地方。第二天是没有告诉你在哪里，因为 没有预料到会那么多人，所以在外面哈。欸，其实上一次呢，其实上一次和上一次也都是都，欸，上一次是因为开阔官方邀请的，所以开阔官方有帮他围一个场地。再上次，就是在外面，因为人太多了哈。对，好，那一只梦也是，上次是因为一只梦没摊位，他就是来给大家拍照，人就走了，特地哇塞，还没有卖周刊，所以我就说他的。对台湾的粉丝真的很好，对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像我啦，我是从他没有人追他的时候，追到他的人已经是围了，大概就是那一天出去拍照，大概是300多人围着他拍照吧，哇，那个程度就觉得哇，很夸张啦。只是突然有点感慨了，就是他真的对粉丝很照顾，然后也难怪大家都会被他圈粉啊。这几天呢也都是辛苦他了，像礼拜天那一天还蛮冷的，他穿的比较少，有点担心他会感冒齁。那像礼拜六齁，因为很多人他好像滴水不进，从早上站到下午3点还4点没有喝一滴水，因为可能怕上厕所吧。那到了4点才出去给大家拍照，然后就回家这样子，哦，对，很厉害，真的，就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心疼啊，但是就是他可能他也觉得是他的工作，当大家等他也不好意思，确实，他真的对人很和善，就是这几年下来他都没有改变的一点，就是不管你对他提出一个。不是太合理的要求，他都会配合你。是个很可爱的人，然后对人很亲切，难怪这么多台湾人喜欢他，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的啦。好啦，那，欸，对，好，讲完了，讲一只梦，这次是不是讲太久了？讲了十几分钟哦。好啦，啊，无所谓，做个记录哈。反正这集也是杂谈的啦，然后对，看了那个时间。好啦，那再来顺带提一下，伊斯蒙一直说天天利很好吃，天天利的卤肉饭很好吃，天天利的卤肉饭就是在西门町，95乐府走出去的那一间那一排摊贩的摊贩哈，那一排摊贩，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有吃过啦，就觉得不好吃啦，因为高中的时候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因为高中的时候都在西门町晃，现在一定有吃过那几间店，那几间店真的没有，我觉得普通，我觉得普通。他说他很喜欢吃天天利，我真的很想告诉他，我推荐你去吃别间卤肉饭吧，那我家的卤肉饭我随便卤的都比天天利好吃啊，拜托啊，干嘛要吃天天利啊。好了，那再来讲起这个，除了一只猛之外呢 ，FF 还有很多有趣的事。例如说，像是，有个知名的会师叫毛宇老师哦。毛宇老师呢，他呢在进入会场的时候就走路滴到鸟屎，然后就觉得哇塞，运气超差的，走路会滴到鸟屎，这个运气是多差才会滴到啊？好了，然后因为会场啊有送免费的魔爪，魔爪就是那个能量饮料。那有粉丝在签名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饮料，因为他把那个魔爪夹在腋下，那不知道他那个人在想什么，夹在腋下，然后他可能就打翻了，然后把整叠的签名板都弄湿了。哇！老师直接气到不浅，我靠呀！后面的人应该想把那个魔爪那个人打死掉吧？排队排了那么久，然后最后老师竟然不浅，那老师也没办法了。其实因为已经打翻了啦，他气也是气啦，那老师不浅就不浅了。那心中那个人，那个打翻饮料的人就赔了2000块的签名板。好，那再隔一天呢？毛宇老师还有来。结果老师呢，隔天还多加班了一个小时在前面，因为人太多了。听说他快被气死了，离开的时候他就说啊，终于离开了，终于结束了这一切，这样子。不知道，我是觉得还蛮搞笑的，他真的是蛮倒霉的啦。哦，好，那还有一位老师就是神乐千代老师，神乐千代老师呢，就是我前面讲那个《Holo Life》百鬼的妈妈嘛，她是个美少女，美少女是，啊，很漂亮啦，又很温柔啦。哦，好了，那个这个大家呢，因为百鬼的超人气，所以大家都很想要百鬼那个神乐千代老师的签名。那神乐千代老师又你知道的齁， 那所以呢，很多人夜排，然后就是为了抢他的签名哈。因为大家太过疯狂了，你知道吗？因为台湾的 FF 就像 Comic K 一样，然后打开门之后就开始一堆人在暴冲，有没有？虽然说不能冲哦，那结果呢，会场还是出现了暴冲的情况，然后大家又一瞬间人太多，无法去整队，所以当下那个状态有点恐怖啊。老师有点被，我相信老师是有点被吓到的啦。那由于呢，因为老师呢又不太让人。他有前面有讲说他不让人照相的，但是大家看到可爱的老师就想要拍照啦。对啦，老师也到了回去日本之后也讲说，他没有感觉到不愉快，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社交失灵齁，他就说但台湾的大家很热情，他很感谢，那未来也会再来台湾这样子。跟他合作的叫做合作的 VTuber 呢就在那边讲说，我好不容易把老师请来了，结果你们这样子又是闹，然后又是不配合现场状况，又是不排队，然后又是偷拍老师这样子。怎么大家就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快中风了，他一直跟老师说对不起这样子，然后就明明又不是他的错，我理解，我超理解，但是我身为一个粉丝，我其实很能理解，就是大家在会场上奔跑、摔跤、打橄榄球，然后甚至还有影片流出来，就是有人就是涉入啦，所谓什么叫涉入，就是跟摊位组，摊位会有摊主还有小帮手嘛，那如果摊主啊的营业额或者是什么不需要小帮手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个资格出去，然后其实赚一些零花钱，赚一些那个收费回来齁，就是摆摊的费用。好，那收了一些摆摊费用之后呢，就是贴补一些啦，那个就是那些人就做社路啦，买这些就是比夜排的人更早入场的人哦，就是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去买东西这样子，大概像这样。那些社路还有再加上夜排的人啊，然后 VIP 的人，那一开门然后一瞬间冲到老师的摊位，哇，那个装实在很壮观。然后有人呢就是因为是社路，然后就是不按照排队，要直接从那个跨栏跳过去，被工作人员制止之后抓出来，然后那个人又挣扎又跳进去，又跳进去，然后又被抓出来。哇，那个网络影片大家都看过，然后真的是太扯了。其实就像我讲的，我真的很理解，就是大家喜欢老师的心情，然后对，如果是我如果夜排，然后看那么多人，就买钱排不到。我也是觉得蛮干的了，而且你知道夜排的人大概都是从下午5点就开始排哦，直接排18、19个小时排到入场，哇塞，那个真的是很有毅力。然后如果他们排了又排不到签名版，肯定会很干哦。像社路如果很多，然后一瞬间就是冲到老师的摊位把名字那个从签名摆都买完或者什么，占了20-30个名额，老师可能就可能后面就签不到，就那个。其实涉入这个状况，其实 Comic K 也是有的，看大家的手腕嘛齁。有一次呢，台湾也是有这样子涉入的状况，就是老师好像只有10-20个签名，然后结果那一个人呢，他买了 VIP， 然后又夜排。结果就看到那个摊位哈，就在他面前，一瞬间排了10个人，他整晚的夜排都直接付诸流水，他当然在那边闹啊，对吧？我辛苦了，按照规则排队，结果还拿不到签名版，那其他们那些涉入的人不符合规则就是对吗？我好像在某一集有讲过这件事情，然后算了，没关系。当然涉入也是一件很严重的状况，那相当于就是限量就是残酷的啦，好。无所谓啊，对，就这样，各凭手腕。然后好了，那我们再回过头讲神乐千代老师这件事情。神乐千代老师呢，后来就说：“因为太多人了，于是他就说，现在呢，我要跟大家猜拳哦，只有蔡英国的人才有办法获得签名版哦。”大家觉得哇，老师好可爱哦，还跟大家猜拳，真的是太可爱了。那这个 不知道拿到签名版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感想啦。好，那一天礼拜天的时候我有去逛三创，然后在三创的四楼还是五楼有一间做表框的店，那间店我每次经过然后就会看它的那陈设，因为他也是做跟我同行啦，我就会看到里面的东西干嘛干嘛对吧，然后我就看到白圭老师的签那个前生的现在老师的签名，我操，他把表框裱起来挂在那里。我原本想说我要进去拍照拍那个东西的，好想要拍呀，真机耶，哇塞，好想知道那个老师，好想知道那个老板到底是怎么拿到的，怎么可能拿到，还是粉丝拿去裱框的啊，那就不得而知了啦。 OK，那再来呢，我想聊一个我高中时期很迷的一部作品啊，叫做麻辣教师 GTO 啦，也没有说很迷啦，就也蛮红的，很喜欢啦，哦，最少也从头看完了。麻辣教师 GTO 不是麻辣鲜师哦，就是像这样的，不是这个哦，是好啦，那这个麻辣教师 GTO 呢的作者是藤泽亨哦，那以前呢在少年快报连载啊，漫画很红哦。那这部作品的前身呢，前传呢、叫做香南纯太组。香南纯太组呢是谭香南的两个人哦，一个叫做谭健龙二，一个叫做鬼冢英吉。这两个人呢是一个暴走组的暴走族啦，哦，暴走族哦。要在香南称霸的故事。好，那个然后 GTO 呢就是里面其中一位主角叫做鬼冢英吉呢跑去当老师，处男暴走族跑去当老师，这样子反差然后无厘头的喜剧齁，就是这部作品马上就是 GTO 的主轴，然后有点无厘头的喜剧齁，然后就算它是一个很无厘头的喜剧呢，但是它又好像带给那么人生那么一点希望，好像那个老师做一些事情然后就可以感化大家之类的，有点像金巴哦。对，有时候像我们以前在看金巴老师啊，就是好像做了什么事情学生就会改变。对，好像用心的对待学生就会改变，他一集就会解决一个学生的事情，那个学生就会变好。那如果演了一季大概有十二集就会改变十二个学生咯。好像在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老师真好，老师只要愿意付出，人生那个的学生就会改变这样子。但实际上并不是啊，人生又不是老师愿意努力然后随便解决一件事情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然后就可以让他奋发向上，哪有那么乐观齁。但像在那个时候的作品，人可能真的没什么希望吧，我在想哦，好像就是总是需要被人拯救。这样，所以像是金巴、或是 GTO 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叫做极道先师哦，中间有机会演的哦，人们就是渴望被救赎，在那个时候日本好像是这样吧？对，所以我就讲这部作品除了无厘头的救赎人，哎，无厘头的老师，然后还有救赎人之外呢，我也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对对对，就这样。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热血的救了漫画，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样子热血的作品也蛮让人感动的，真的就年纪越大，这种泪感动的点越低之类的吗？我不清楚了哦。今天是不是节目做的有点乱啊？无所谓。好啦，那这个 GTO 为什么会聊 GTO？GTO 呢，有改编成一部日剧哈。在1999年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作者这个主角叫做坂田龙司。我相信现在的大家可能跟我同一辈人都知道他，然后坂田龙司以前很红很红，是一个帅哥哦。那一开始呢，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坂田龙司真的适合演 GTO 吗？我不认识坂田龙司的哦。那我相信鬼冢英吉那个麻辣教师是一部很。麻辣教师是一部很经典的作品，怎么可能演得好之类的，有点像是 惨遭真人化啦，在那个时代，我在那个时代呢，惨遭真人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喔，也没有说很有电啊，不是很有趣啦，就是没有那么多动画，没有那么多漫画改编成日剧，例如说像是《无家可归的小孩》或是《恶作剧之吻》，大概是我能提出的有改编过成日剧的漫在那个时期的作品哦、喔。那个时期还有国新卫视，现在也有啦，好，卫视中文台那时候台湾有播这部作品。我不清楚是国新卫视还是卫视中文台啦，我已经找不到资料了。OK， 好，那在这部作品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梵天龙司哦，因为我很喜欢 GTO 嘛，我就会找来看。梵天龙司呢，不是一个正统的帅哥，他是个痞子，很白烂又很色，然后又是个畜男。好，虽然跟鬼冢英吉不像，那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具体哦，我个人会觉得，哎、欸，其实也蛮有特色的。那后来就越看越喜欢啊，跟漫画版有相似哦，但是又不是那么的接近啊。哦，好，那我就开始喜欢呢。这个梵天龙司演的鬼冢英吉就是个痞子啦。对，那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把他当作偶像。对啦，是偶像啦，我以前就那时候很喜欢。梵天龙司演的鬼冢英吉，我觉得那个他的那个形象，就是我以后想要成为那个大人的形象，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我是看着他背影长大的那个样子的憧憬。对，你可能在那个16岁的时候，你有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哦，好啦，我想成为那样子的大人，热血白烂，对不对？然后又帅气，对不对？然后好像又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好像起了重机。好，长大之后才知道，哎，人生不是这么一回事的，人生其实还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啊，哪有那么容易解决的啊？就像我前面讲的，然后可能你随便讲。热血了一次，然后解决了一个事件，人生就会变好，整个急转向上了，不可能的事情啊。好了，就这样。对，好，讲到这个，那这最近要出特别篇啦、啊。特别篇呢，就是鬼冢英吉过了20年后吧，就是在那个1999年最后一集结束的时候呢的后续的故事，经过了20年，他还在当老师。那其中呢，在一开始所饰演的那些同学们，例如说像是蛙冢洋介啊，还有小绿寻都会出现，等等等等等，哇，就很期待大家过了20年之后再聚首的这样子啊。那特别讲小绿寻，以前那个小绿寻呢、啊，在那部作品《鬼冢GTO》里面呢，是一个名不见传、矮小。又懦弱，然后很没特色的角色。那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他变成了现在的小栗旬。你回去看那个照片，你完全不能理解，那个人就是小栗旬。哇塞，吓死！然后那个也有一个新闻专访，就是在讲啊，小栗旬从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就突然长高，从140几还50几，突然长到183，然后还比鬼冢高。哇塞！然后现在的小栗旬看起来比鬼冢大只多了。那以前的时候，那个小栗旬就小小的，人生真的是很难去叙述说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小栗旬已经是日本一线的明星了啦。那GTO真的是很棒的一部作品哦，推荐大家去看。那特别是呢，里面的主题曲 Poison， 哎，毒药哈，对，应该是毒药吧？那也是我们的鬼冢梵天龙司哦，自己写词写曲，他唱歌也很厉害啦，哦，那写词也不错。他也只有做过2部作品的歌啦，一部叫 Forever， 一部叫 Poison。我还有其他歌吧？我记得我以前有他的专辑哈。对，我以前有他的专辑，不知道被我丢去哪了。那 Poison 我以前很喜欢唱那首歌，明明一点日文都不懂，就是会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Poison，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哦，然后就会去钱柜点这首歌，然后跟高中同学，然后反正就是。一句日文都不会，都唱不了的时候，就乱哼乱唱，然后他们发现那个 Poison， 哦哦，要唱出来了。好了，那讲到这个，就是也是时代的回忆。那后面他有出一个电影版哦，那电影版呢是田中丽，女主角是田中丽奈，是那时候的田中丽奈， 现在我不清楚大家知不知道他，他以前很可爱，很可爱哦，超喜欢田中丽娜，以前也是哦。念满了就是我的鬼冢去北海道代课，对，哇塞，也是超赞的。然后呢，田中丽娜也超可爱的哦。那我以前疯到连那个什么电影写真都买，那个破那个那部作品，那部就是《麻辣教师 GDO》的做电影版，我看了三四次有了。我相信我的人生里面一定是看超过十次啦齁、哦、这部作品。好、哦、好嘞，好，再来聊聊。那藩町龙史呢在演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演过哪些作品呢，像是海滩男孩，在日剧里面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地位的一部作品啊。海滩男孩呢是有两位主角，一部就是藩町龙史，一部就是主演内丰啦。那叙述的就是失忆的年轻人呢到海边打工齁、哦、就两个人。那小时候的时候，我看到这部作品，我就觉得我长大一定要像海滩男孩一样啊，就是去海边打工，然后一阵子好像流浪那种感觉啦。我就觉得这才是人人的啊。对，我以前果然是有中二过，然后所以我说藩町龙史影响我蛮深的。对，就是。对，我就想要成为那样子的，像GDO或者像海滩很爱里面的藩町龙史这样子哦，放荡不羁吗？对，好啦，好好好，这样海滩还是一部很棒的作品，推荐大家去看。以前就是它其实是一部很悠哉的作品，像现在的疗愈番呢、啊、哦，应该做最近可能想要把它找出来看。朱彦内丰也很帅，朱彦内丰我也很喜欢。我最推的他一部作品叫做《奇迹计程车》，推荐大家去看哈、哦。好，那里面还有一位女主角，也不是女主角，女配角啊，叫广木凉子。广木凉子在那个时候超级超级可爱，那时候还是高中生哈、哦。经过了二十年，对，跟我一样，他那时候应该年纪比较大一点，然后，那时候他广木凉子在那几年的声势如日中天，好像应该是2000年以前的作品哦，就是以前广木凉子超级超红，超级红，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到了2000年的时候突然就腔掉。哦，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哦，就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重大的事件呢、啊，好。要说起藩町龙史，还有很多作品，像是《三十大警报》，还有《Cheap Love》《廉价的爱》这两部作品，我也有看，只是我忘记了它里面演什么。海滩男孩我是大概稍微记得了哈，但是那个《鬼像 GDO》，我也其实忘记里面大概的剧情了。对，漫画可能记得，但是电影就真的完全没印象了。据说那时候电影其实收视率是蛮高的了。好好，就这样。这边到这，那我们的藩町龙史呢，在后来呢，就跟松岛菜菜子，然后就是里面的女主角哈，松雨老师里面就是饰演松雨老师的时候是结婚了啊，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也没有到幸福美满，就松岛菜菜子的身世越来越好了，对，就国民女神嘛，在那时候的国民女神，国民女神，现在她有50岁了，56岁，快60岁了，哇塞，超可怕，岁月催人老啊，好不好？那松岛菜菜子呢，就是拿了很多日剧的学院女演员奖嘛，吼，首奖。当然，藩町龙史就演艺的生涯就没有那么好，在 GTO 之后就慢慢的没落下来了啦。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太大牌了，吼，就是到处得罪人。那在这几年，在2015年之后，好像就慢慢有复苏，有演了一个叫做《相棒》的日剧哦，《Ibon》哈，也演了5年还是10年吧，但是我没有看，因为那整个系列我没有看，那部作品也是日本相当老牌的作品啦。好了，那藩町龙史真的是又帅啊，真的长得又有个性又帅，真的是很厉害啊，很厉害。对，人人的帅是一个个性的帅啊。对，还是这样了，所以那时候就知道，我不是走那种帅哥路线，我是一定是那种白烂路线的。谢谢藩町龙史的教导，在我的人生中给我一个成长的背影。好，虽然最后呢，我也不像是藩町龙史啊，对，但那是那个中二时期的成长背影，就是他了。我现在成长背影是郭台铭吧，想要赚大钱啊。好啦，那20年后呢，我们。终于呢，能在10月1号呢看到 GDO 的 SP 啦，就是 唯一一集，然后同学会这样子的作品。啊，期待啦期待啦期待啦。好啦，今天就聊到这了。今天怎么一直在讲话，然后有点语无伦次的感觉呢？就这样。啊，想必这集应该很难解吧。好啦好啦，就这样。啊，谢谢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如果本期节目有疗愈到你呢，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啊，等一下。错了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 H 哦。如果你有喜欢我节目的朋友，欢迎订阅分享，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五星推播的节目。如果本期节目有疗愈到你，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是 H， 我们下周见，拜拜。本期节目是由樊庭老师超帅的我为你们放送播出，拜拜 ，See you next time。